一切都取决于配偶能否满足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。与自我实现相比，婚姻是合法的浪漫，离婚只是不幸的程序，孩子是一种昂贵的选项。非一夫一妻制也可以成为提升幸福的技巧。无论真相是什么，这就是盖茨夫妇离婚文案背后的逻辑，也是我们的时代病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亲爱的境界听友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我们关注热点，分享的文章是比尔盖茨经营婚姻和赚足1300亿哪个更难。文艾文。我们不再相信我们下半生可以作为伴侣共同成长，当我们开始新的生活的时候，我们要求您尊重我们的隐私。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盖茨5月3日官宣离婚，上述声明被网友称为最励志的离婚理由。继亚马逊总裁贝索斯之后，又一个全球首富的婚姻走向破裂。很多人感慨，这些在商业领域屡见奇功的翘楚，为何总是在婚姻上遭遇滑铁卢？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带领一个全球性的商业帝国走过高峰低谷，却在只有两个人的亲密关系中申请破产？婚姻和微软到底哪个更难？除了前全球首富的标签之外，比尔盖茨另一个广为人知的身份是慈善家。他与著名投资人巴菲特推动捐赠誓言计划，鼓励富人将财富回馈社会，与妻子共同运营全球最大的慈善组织之一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。在新冠疫情中，基金会在保护弱势人群、疫苗开发等方面表现可圈可点。族群平等、气候变暖以及贫穷、饥饿和健康、可持续发展等问题都是基金会关注的重点。作为既会赚钱又乐于拿出资源帮助人一同成长的亿万富翁夫妇，却认为自己在婚姻里已经没有共同成长的可能了。据 BBC 报道，现年57岁的梅琳达于1987年在微软的一次工作晚宴上与比尔盖茨相识。毕业于杜克大学计算机系的梅琳达当时只有23岁，是一名微软的产品经理。几个月之后，二人开始约会，并于1994年在夏威夷结婚。在一部网飞纪录片中，比尔盖茨说，我们真的很在乎对方，因此只有两种可能，要么结婚，要么分手。不过根据梅琳达的回忆，事实并非如此浪漫。梅琳达发现比尔在白板上列出结婚与不结婚的利弊清单。梅琳达为前夫打圆场说，比尔当初之所以对结婚犹豫不决，不是因为不爱他，而是因为担心自己无法平衡婚姻和工作。结婚之后，梅琳达开始做比尔背后的女人，尤其是孩子出生以后，她开始专职抚养孩子。梅琳达随后意识到自己与丈夫在这场婚姻关系中的不平等。事业如日中天的比尔盖茨可以因为工作频繁加班和出差，经常每天工作16个小时，无法为家人腾出时间，自己却要守在家里承包所有家务。她认为这种不平等的关系需要转变，于是要求丈夫与她共同承担家务责任。从让比尔盖茨接送儿女上幼儿园，到让丈夫走进厨房，梅琳达说，尽管他们一开始没有很好的理解如何分配家务，但最终夫妻二人逐渐可以平分家庭中那些无心的工作。梅琳达将自己的经历写在新书《提升的时刻》中，她认为美国家庭普遍存在着性别偏见，这种偏见需要修正。对于那些终日忙于无偿劳动的女性，家务琐事扼杀了他们的梦想， 要提倡性别平等，我必须首先在自己的婚姻中实现它。在梅琳达看来，进入婚姻中的男人和女人都经常假设这些家务都是母亲的责任。我试着向我的丈夫说明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，为了我们能够改变，我必须实话实说。梅琳达接受今日美国采访时说，人们或许因为比尔是微软 CEO， 就认定在家庭中我无法与丈夫平起平坐，事实上我们两人是完全平等的，但我们花了一段时间才做到这一点。梅琳达口中的一段时间可能占据了他们27年婚姻中的大半。在让丈夫回归家庭之后，她也试图在家务之外寻找自己独立的价值和角色。2000年，比尔与梅琳达·盖茨基金会成立。梅琳达认为，在基金会中两人平等的伙伴关系对婚姻是一种改善。她必须学会如何平等待人，我也必须学会站出来寻求平等。据媒体报道，2015年，两人更进一步开始各自追求自己感兴趣的领域。比尔创立了突破能源，聚焦在减缓气候变化。梅琳达创立了关键企业平台，这是一家专注于女性和家庭的投资公司。可惜的是，随着双方越来越平等和独立，婚姻的意义反而被稀释了。毕竟富豪之家不必搭伙过日子。在离婚声明中，两人说，我们不再相信我们下半生可以作为伴侣共同成长，丝毫没有提及被大家猜测的外遇小三和比尔的情史之类的事。不过这种官宣声明显然已经经过了字斟句酌，对公众来说反而更有思考和讨论的空间。毕竟声明是写给公众看的，自然期待公众对这场世纪离婚抱以接受和理解的态度，文案的撰写势必要切中当下的脉搏。盖茨夫妇的离婚文案将双方的成长视作婚姻的目的和前提，一旦婚姻无法促进甚至开始阻碍双方自我的成长，婚姻的使命也就告一段落。事实上，的确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个人成长是婚姻的题中之意。嫁给比尔，如何避免在丈夫的光环和繁琐的家务中消耗自我，可能是梅琳达多年来最大的人生课题。对于梅琳达的挣扎，活在相夫教子的传统婚姻观念下的东亚女性肯定心有同感。刚刚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的74岁的韩国女星尹汝贞，年轻时曾是韩国影视圈的顶流。在事业蒸蒸日上时，她嫁给了当红歌手赵英男，自己的演艺梦想因此搁置。婚后随夫赴美深造，像佣人一样整天打扫房间带孩子，再加上丈夫在外沾花惹草，失去自我的尹汝贞痛下决心离婚回国。暂时撇开丈夫对婚姻是否忠诚不提，究竟选择牺牲自我成全丈夫，还是在婚姻中继续追求自我实现，对现代女性似乎日益成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问题。美国西北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芬克尔在最近的著作《全赢或全输的婚姻》中，全面研究了美国自17世纪20年代以来的婚姻状况。他认为，美国民众经历了3种截然不同的婚姻模式。首先是从美国建国至1850年左右的制度婚姻，这一时期人们对婚姻的主要期待是食物、住所和人身安全，两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并不是婚姻的主要诉求。1850年到1965年是同伴婚姻的时代，随着城市化发展、社会分工以及经济水平的提高，人们对婚姻中爱情与友谊的要求越来越多。1965年至今则进入自我表达婚姻的时代，人们不再把婚姻视为一种必要的制度，而更多将其视为实现个人价值的手段之一。 越来越多美国人将婚姻视为自我发展、自尊和个人成长的途径。芬克尔将这段婚姻模式对应于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。人类的需求包括从低到高的五个层次，最低层次是吃喝的生理需要，中间是安全需要、归属感和爱的需要，然后是尊重的需要，最后是自我实现的需要。和传统婚姻模式不同，现代婚姻的红灯并非来自冲突，而是要面对无聊，激情和兴趣都消失了，没有成长，没有改变，连吵架都没有。芬克尔认为，在自我表达婚姻的时代，人们对婚姻的期望已经到历史最高，把人生的幸福快乐全部押宝在婚姻上，自我实现的高期待一旦得不到满足，也会使人对婚姻前所未有的失望。在接受《大西洋月刊》采访时，芬克尔说，一切都取决于配偶能否满足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的期望。这就是比尔盖茨夫妇离婚文案背后的婚姻逻辑。但问题是，什么才是自我成长或自我实现呢？比尔盖茨婚前曾与妻子约定，每年要有一周时间与前女友单独共处。这种意义上的自我实现是婚姻所许可的吗？芬克尔的回答很可能是肯定的，因为按照他的观点，婚姻是合法的浪漫，离婚只是一套不幸的程序，孩子是一种昂贵的选项。打着自我实现的高级需求，夫妻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。在书的最后几章，作者建议在现代人追求自我表达的婚姻中提升质量的技巧，诸如花时间与对方相处，培养感恩之心等等，还包括分手、手淫、非一夫一妻制。面对上述选项，我们不得不问，自我成长的边界究竟在哪里？为了配偶而丧失自我，固然痛苦而且危险，但将自我推到极致，使自我实现成为当代婚姻满足感的终极来源，以至于在婚姻中百无禁忌，真的符合我们对美好婚姻的期待吗？自我成长真的是已经取代了爱和亲密关系成为婚姻稳定的基础，或者它也只是美好婚姻的副产品？当然，不是所有人都完全同意芬克尔所描述的模式，其中就包括了芬克尔的妻子。他的妻子埃里森经历过两次噩梦般的怀孕，芬克尔不得不暂时放下他的自我实现，更多参与育儿的过程，照顾孩子令他精疲力尽，陷入抑郁。我们有一段时间不再想着所谓顶层需求，把婚姻理想放在一边，只要确保孩子不把手伸进插座，就谢天谢地了。当自我实现的高端需求遇到奶粉、尿不湿这些无聊琐事，芬克尔也不得不学会放下自我。芬克尔的理论以及盖茨夫妇的离婚声明，最大的问题在于以自我实现作为婚姻的目的和前提。他对婚姻的要求一方面过多了，另一方面又太少了，结果就造成了扭曲。快乐的悖论一书的作者意大利牧师勒内布罗伊尔认为，人们期望配偶治愈我们的伤口，证明我们的存在，指望婚姻帮助我们达成自我实现和成长的目标，我们向婚姻要求的太多了。当代人期待配偶提供过去只有信仰能提供的内容。同时，人们打着自我成长的旗帜，但对自我成长的解释又如此容易受到个人欲望的影响，诸如分居、非一夫一妻的婚姻关系，这些明显破坏亲密关系的手段也纳入考虑。由于人们失去了信仰里对婚约神圣性的敬畏，自我在婚姻中开始扮演上帝的角色，于是婚姻开始遵循功利主义的逻辑，成为双方自我满足的暂时共识，人们向婚姻索要的其实少之又少。一旦婚姻只是关于我自己， 其脆弱性可想而知。根据基督信仰，美好婚姻的最高目标并非自我实现，进入婚姻的两个人在互相舍己中融为一体。无论对丈夫还是妻子，婚姻都意味着对自嗨说不。当我们走进婚姻，我和你变成了我们，我们的自我在一个新的共同体中得到实现和发展。同时，信仰也为这种舍己划定了保护的界限，这边界就是上帝。也就是说，夫妻对配偶的爱不应超过对上帝的爱，这可以保护我们不至于迷失自我，落入另一个人的剥削和虐待。美好的婚姻就是自我不再扮演上帝，也不让配偶扮演上帝。一方面，我们不必苛求自我成长，可以放心大胆地投入到配偶的事业梦想中，在对方的成长中得到快乐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也不让配偶占据我们生命的绝对中心，以至于我们成为配偶的附属品，失去存在的意义。对方的成就固然令我喜乐，但更大的喜乐来自上帝。如果眼睛只是盯在人的身上，即使像盖茨夫妇一样坐拥1300亿美元，婚姻也不过能维持27年。当我们希望配偶提供只有上帝才能给予的价值感，我们已经踏上了通往失败的路。好在自我的失败往往是人们愿意学习舍己的开始。学习爱的最佳时间有两个，要么结婚之前就起步，要么现在就起步。收听了今天的内容，如果你想相信耶稣，请留下微信号，我们会联系你。
常听说世界爱没长久，哪里会有爱无尽头？沉着的爱只在乎曾拥有，一刻灿烂便要走，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。See 千秋过后仍长存不老。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，自觉的爱尽见于自传的手，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，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，唯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，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，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，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，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，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。